走了断不尽的路，学着看你看的书，看着你进进出出，把你熨我的衣服，坐在沙发看日出，感觉上会更投入。下午为你选了件礼物，待在家里的情怀，像是看别人表白，不用结巴或打扮，嘴角也会笑起来。习惯这样躺下来，没有习惯说晚安，因为说了就不太习惯。
世界上最难的抉择，面包和爱情，你会怎么选？有没有人曾问你，面包和爱情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你是否还记得当初的回答？事隔多年，当我们褪去稚气的外衣，重新考量这个问题，总结出最理智的回答，需要哪一个，就选哪一个。或许，这个不像回答的回答，才是这道题的最佳答案。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，谈恋爱是一回事儿，过日子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或许因为这样，大家开始思考，爱情和面包孰轻孰重。没有面包的爱情是寒酸的，没有爱情的面包是索然无味的。所以贪心的人们都期望能左手爱情，右手面包，一样都不能少。但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，你又会选择哪一样呢？在现实中，往往不缺这样的女孩，她会说，面包我自己挣，你给我爱情就好了。可是又往往会有很多这样的男孩，既给不了你面包，又给不了你想要的爱情。那晚上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是 TY， 感谢收听讲情话的不可能小姐。今天呢，要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来自蒋同学。没错，就是因为你穷才离开你的。小苏前些日子订婚，听说新房子已经装修好了，也已经订好了婚礼的酒席。那天晚上，我们一群老铁提着酒，在小苏的带领下进入了他的新家。喝完闹完以后，小苏在微博上发了一张我们喝得东倒西歪的照片，配文是要把自己嫁出去了，带娘家人认认门。过了不久，我就看见陈先生也更了一条微博，他说，嫁给房子的女人是不会幸福的。陈先生是小苏的前任，他们在一起好过7年。我本来担心小苏看到陈先生的微博会哭，可是小苏只是很平静地跟我说，对，我离开他就是因为他穷。那天散伙的时候，我想起半年前曾和小苏一起玩过真心话大冒险。他输的那局真心话问题是，你最穷的时候有多惨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小苏给我们讲了个特别长的故事。 关于他和陈先生的。小苏说，他对于穷的理解已经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了，因为和陈先生在一起的那七年，他们从来没有停下过拮据的生活。陈先生家庭条件不太富裕，大学时候起，小苏就常常把自己省下来的生活费分给陈先生。知道他要面子，不愿意花女孩子的钱，小苏就说，什么，我这是借你的，你以后要是有钱了，翻倍还我。两个人去快餐店打工，老板常常用各种理由让兼职的大学生送外卖。小苏一个瘦弱的南方女孩，一咬牙也送了整整一个月。结了工资的那天，小苏兴冲冲地拉着我去手机卖场给陈先生换了个智能手机，自己的工资不够，又跟我借了600块钱。后来我们大学毕业，小苏没有听爸妈的话回老家工作，而是留在陈先生的城市和陈先生一起生活。小苏找了一份有3个月实习期的工作，每个月工资1200块钱。那时候我们已经不是身处在一顿饭只要10块钱的大学食堂了，在那个城市1200块钱根本不够维持生活。那时候陈先生没有负担任何，只是告诉小苏，谢谢你宝贝，我会努力的，我会养你的。他们两个人租住在一个很老的小区，不是套房，只是一个小小的隔间，卫生间都要去外面公用，屋子里只有一张单人床。那个小隔间每个月的租金是600，小苏跟我们借钱和陈先生 AA 交了一年的房租。这样的日子小苏过了很长时间，但那时候小苏没有抱怨过，工作也从实习开始转正。我们问小苏工作是否还顺利的时候，小苏说，我在这里一切都好，就是陈先生的工作不太顺利，第一份工作和老板吵了几句被炒鱿鱼了，第二份工作他觉得太累太辛苦辞职了，第三份工作面试迟到也没能成，他觉得生活对他不公平，我正开导他在家找新工作呢。我们几个室友在群里都不吭声了，大家都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那时候我很想问小苏过得幸福吗，但我不用问也知道小苏的回答肯定是幸福。她是个好女孩，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自己苦点累点也觉得幸福。我曾经听过有个姑娘评价穷的标准，就是买衣服都要先看标签上的价格。可是那个时候的小苏根本谈不上买衣服，她穷到买包卫生纸都要挑便宜又打折的那种，偶尔改善生活，陈先生会带小苏去吃小区门口那家18块的自助火锅，两个人一定会吃到撑才回家。2014年的时候，小苏带陈先生回家见爸妈。陈先生在超市买了特价的红酒，不过包装很好看。于是陈先生告诉小苏的爸妈，这酒800块钱一瓶。后来很尴尬，纸里哪包得住火呀？小苏的爸妈逛超市时看到了明码标价88块钱买一送一的同款红酒。 谎报酒的价格，想要自己面子足一点的陈先生并没有给小苏的家人留下什么好印象。小苏的爸妈告诉小苏，你呀，要嫁给一个实诚的男人才行。这话被陈先生听到了，他生气地告诉小苏爸妈，莫欺少年穷。那天我永远记得，小苏哭着打电话给我，告诉我他的爸妈不愿意让他和陈先生在一起了，把他锁在家里不让他出门。后来小苏没能跟陈先生再回去他的城市，而是留在了自己的家。可是这段爱情并没有因此而结束，小苏没舍得和陈先生分手。那个夏天小苏没有工作，只能把爸妈的零花钱攒起来，又想了个和闺蜜出去旅行的幌子，跟爸妈要了一点钱，拿着钱买了往返的特价机票，只为了去陈先生的城市给他一个惊喜，看看他。但那两张机票没给陈先生带来任何喜悦，小苏像个小丑一样站在陈先生面前，听到他说，你不愿意和我回来，不就是因为我穷吗？那一刻小苏彻底心碎了，狼狈地和陈先生分手，又狼狈地一个人回来。
尘就似轻于鸿毛，提及心底苦恼，如像自言自语说他人是非多么好。
我不知道七年对于一个女孩来说意味着什么，我只知道那是一个女孩最美好的年纪。在那段时间里，其他的姑娘都穿着洋气的小裙子，挎着漂亮的包包，做着好看的指甲，生活和爱情一步步走上正轨。而小苏连淘宝几十块钱还包邮的衣服都没买过几件。小苏告诉我，直到分手以后，她才发现自己的生活原来可以是另一种过法。她完全可以用工资养活自己，完全可以买好看的小裙子和包包，他不再为任何人而活。这时候再回头看看曾经的日子，才后知后觉，那时候过得真苦啊。最相爱的时候，他没有因为穷而离开那个人，分开的时候，他也是真的因为对方穷才离开的。但不是因为物质上的穷，而是因为一个男人本身不努力又虚荣爱装逼的心态穷。我见过不止一个陈先生这样的男人，他们都是把女朋友的离开和自己的穷联系在一起，觉得女孩和他分手都是因为他买不起房，买不起车，买不了大钻戒。其实我很想问问，你是第一天穷吗？那姑娘刚跟你在一起的时候，难道不知道你穷吗？怎么穷就变成了一个理直气壮的理由？你又穷又不努力，你还有理了？
好不容易用酒精赶走寂寞的黑夜，晨曦照在脸上也没感觉心情好一些。骑着单车，
我们说你要让你自己的虚荣心配得上自己的能力。倘若你在一无所有的年纪里，有人愿意默默地陪在你身边，这个人才是真的爱你。而你要做的不是嘴上的许诺会养他会爱他，而是付出实际的行动去证明你现在穷，但是你以后会有能力给他幸福。要知道100个女孩里只有10个女孩会真的因为你物质上的穷而离开你，剩下的99个愿意陪你吃苦的女孩从没真正的嫌弃过你物质上的穷。如果你是个努力上进的人，那么真的没有人会因为你物质上的穷而看不起你。相反，大家看不起的往往是那种又穷又不努力还 还在抱怨生活不公的人。倘若你是那个很穷又不努力又有个虚荣心，想要在别人面前打肿脸充胖子来装逼的男生，我替那个离开你的女孩告诉你，没错，人家就是嫌你穷才和你分手的。你不仅穷，你不上进，不努力，又抱怨世界对你不公平的样子还特别 low。 前段时间我听说陈先生开了一家自己的网店，事业已经慢慢有了起色，可是他在我心里依然是那个自己都瞧不起自己的穷屌丝。他依然不懂得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女孩都嫌贫爱富，女孩子能够在你最穷的时候选择你，就一定不会因为嫌你穷才和你分开。很多人问我和什么样的人在一起才会幸福，其实我只希望我能爱上一个值得自己去爱的人，他可以是亿万富翁，也可以一贫如洗，但这些都不是爱他的理由，也不会是分开的理由。因为我需要的从来不是多少钱和多大的房子，我不会因为怕吃苦就轻易地结束这段感情，更不会因为我们不富裕而嫌弃这种生活。我只是要一个能够看得到并被实现的愿望，和一颗实事求是、知冷知热的心。当真的有一天我们分开了，我希望他记得那些共同成长的日子，而不是把自己的落魄说成我对他的嫌弃。我希望他尊重我对他的付出和那些我们一起走过的时光。如果他依旧觉得我是因为他穷，因为他没钱才和他分开，那大概是他真的穷。穷的不只是他少得可怜的钱，还有他一贫如洗的思想。那时候我大概真的会告诉他，是的，就是因为你穷才离开你的。晚安陌生人，愿你一切安好。
没有确定的以后，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。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希望错的不是我。即使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错，跟着你走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。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关于你好的坏的都已经听说，愿意深陷的是我。没有确定的以后，没有谁祝福我，反而想要勇敢接受。爱到哪里都会有人犯错， 心中没有退路可守，跟着你走，跟着你走，我们的故事爱情歪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情歪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我们的故事爱情歪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爱到翻天覆地也会有结果。不等你说更美的承诺，我可以对自己承诺，我们的故事爱情歪到值得，错也错得值得，是执着是洒脱留给别人去说，用尽所有力气不是为我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，那是为你才这么做。